大约三个小时之前，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呢，针对菲律宾在2013年对中国提出的起诉，作出中国的九段线主张非法无效的最终裁决。裁决呢，还包括中国侵犯了菲律宾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以及南沙群岛的所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岛礁在法律上均为无法产生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岩礁等诸多内容。好，这些仲裁结果将对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连线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康林先生，请他来谈谈相关的问题。康先生你好。
你好。
仲裁庭得出结论说，菲律宾与中国之间呢，中国并没有在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权利范围之外主张对九段线之内的海域资源享有历史性的权利的法律基础。那么这是不是等于否定了中国的九段线主张呢？您对此有何评论，康先生？
我想首先要说明的是，关于这个仲裁庭是否对这个菲律宾的南海仲裁案具有管辖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认为，那么仲裁庭的话呢，显然对这个案子是没有管辖权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争议主要是以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为主的争议。那么这个争议的话呢，跟这个陆地统治海洋，还有根据这个海洋法公约的一些有关精神，那么仲裁庭显然是没有仲裁权和管辖权的。因此的话呢，仲裁庭做出的这个判决的话呢，可以说，那么中国的话呢，是不会接受的。那么的话呢，也没有法律效力的。那么具体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个最终的仲裁裁决是否意味着中国的九段线还有中国的在南海的权利受到影响？那么我觉得的话呢，那么中国政府的话呢，从2013年以来，那么一直到今天发表了数份声明。那么的话呢，其中的话呢，详细的阐述了中国在南海的这个主权权利。也就是说，中国的话呢，简而言之，中国是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对它进行经营、最早对它进行持续的行政管辖的国家。因此的话呢，中国在南海的这样一个历史性权利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的。所以的话呢，即使这个最终的仲裁裁决判定中国的九段线，那么的话呢，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也不存在。那么我想的话，那么这个结果的话呢，也对中国也是没有太大的约束力的。
那么我们看到国际常设这个仲裁庭呢，在裁决书上说南沙群岛的所有在高潮时露出水面的岛礁，在法律上呢都无法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的这个岩礁。那么这个裁决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康先生？
我想这个裁决本身的话呢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我们知道南沙群岛的主岛是太平岛，那么这个岛的话呢，目前是由中国台湾那么来占据的，并且对它进行行政管辖的。那么仲裁庭的这些仲裁人员的话，显然他们并没有到过南沙的太平岛，不知道太平岛是一个什么情况。实际上就我所知，太平岛上有供人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生活物资，包括干净的水源，包括一些必备的食物，包括一些天然的一些避风设施。那么这种话呢，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符合岛屿的定位的。因此的话呢，太平岛实际上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岛屿。那么这仲裁庭这次判决南沙没有可以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岛屿，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对中国而言的话呢，那么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的话呢，很明显太平岛它是一个岛，而且的话呢，就算是仲裁庭判决这个南沙群岛中的没有一个可以主张 EEZ 和大陆架的岛屿，那么的话呢，中国的话呢也提出了根据把南沙群岛作为一个整体来主张相关的海域主张。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也是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那么比如像印度尼西亚，它呢就是作为一个群岛来主张相关的这样一些海洋的权利。所以说的话呢，对中国而言的话呢，判决虽然说的话呢对中国不利，但是的话呢也并不是什么灾难性的。
那么据我们所知呢，中国对南沙群岛的这个主权要求主要是根据历史依据，说自古以来呢就是中国的这个领土和领海。但是周边的其他国家，比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还有越南，他们也大都呢这样说，也能从历史上呢找出这样的依据。那么中国方面怎样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呢，康先生？
这就涉及到一个历史问题了。那么究竟是谁最先发现、最先命名、最先对它进行行政管辖了？那么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虑的话呢，我们知道中国的话呢是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这样一个大国。那么的话呢，在很久以前，中国的话是最先发现、最先命名的、最先去经营的。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们知道菲律宾、越南，甚至像周边的一些国家，甚至还没有立国。而且的话呢，我们知道从二战之后的话呢，当时的话呢，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那么当时的中国政府的话呢，也是按照有关的协议派遣军舰、派遣军队，那么前往南沙，那么的话呢，接受那么日本的投降，那么这也是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周边国家越南也好、菲律宾也好，也没有提出过挑战，甚至于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么的话呢，当时的话呢，很多国家的一些地图啊，一些外交文件，像越南的当时的副总理那么范文同，那么的话呢，在一些外交公函中也承认了那么中国对南沙群岛的这样一种主权。那么可以说的话呢，甚至像菲律宾的话呢，我知道在2009年的时候，还是2011年的时候，菲律宾的地图上的话呢，还明确的把黄岩岛标识在菲律宾的地图范围之外。因此的话呢，所以说的话呢，如果从这个实际上来考虑的话呢，那么中国对南沙群岛的这种历史依据的法律效力明显要强于其他国家。那么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可以坚持认为，那么南沙群岛及其附属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那么中国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享有历史性权利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康先生，中国官方呢已经表示中国不承认、不参与这个联合国这个仲裁庭的这样的一个判决。那么中国我们知道呢，中国它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缔约国，那么我们如何来解读中国一再强调的这个不接受、不承认的这样一个立场呢？
那么我想的话呢，作为一个缔约国的话呢，那么首先要搞清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缔约国哪些权利和义务。那么很显然，中国的话呢早在2006年的时候啊，曾经做了一个排除声明，那就是针对涉及到领土主权争议和海域划界争议的问题的话呢，就排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强制性仲裁机制的。所以的话呢，菲律宾提起的这个仲裁的话，实际上中国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提交了这样一个声明，不接受仲裁。因此的话呢，这也就保证了中国的权利。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涉及到缔约国有哪些义务。那么我们知道的话呢，那么作为一个缔约国的话呢，它的很重要的义务就是保证公约的这样一个公正性和它的一个权威性。那么菲律宾提起的这个诉讼的话呢，对于中国而言的话呢，那么的话呢，显然是一个非法的一个诉讼。那么中国的话呢，显然也可以根据我们提交的一个排除性声明，不执行这样一个最终的一个裁决结果。那么实际上的话呢，作为缔约国也好，或者作为非缔约国也好，那么不执行裁决的这样一个不执行这种不公正的裁决的话呢，是有先例的。比如像在上世纪80年代，在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中的话呢，美国政府也同样不执行这样一个裁决结果。
好的，
所以的话呢，对于中华而言的话呢，不执行这种裁决结果的话呢，并不是什么违反公约的约定，并不是违反什么地区的规则，相反，这是公约赋予缔约国的正常的一种权利的体现。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和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康林先生在海口接受我们的采访。